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在如今流量横行的娱乐圈当中，小鲜肉们的演技经常会引发观众们的吐槽，而老戏骨演员们呢，则是用实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们。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到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老戏骨濮存昕，他在荧幕和舞台上塑造的角色您一定不会陌生。濮存昕1953年出生于北京，而他的祖籍呢就在我们江苏省南京市的溧水区。他主演过几十部优秀的话剧、电影和电视剧作品。2020年底啊，他又再一次的连任了中国剧协主席。如今的濮存昕呢，深受大家的敬重和喜爱。其实啊，在他小的时候也经历过很多伤害和挫折。您可能不知道啊，他小的时候曾经患上过小儿麻痹症，所以啊，他走起路来会有一点颠簸，会有很多同学就叫他濮瘸子。这对童年的濮存昕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他克服了自身的种种问题，成为了中国戏剧界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之一。所有的过往都成为了他戏剧表达的养分，给他的舞台艺术增添了魅力。濮存昕曾经出演过李白、鲁迅、红衣法师、林则徐等等，每一个角色都为观众打开了新的世界，而这些人物的精神力量呢，也会有一部分灌注到演绎者自己的身体里。上一次见到他是在2019年，濮存昕来到了江苏大剧院参加致敬濮西京诞辰220周年的一个诗歌音乐会，他朗诵并且是开展了一个大诗班啊，和南京的观众来共同研讨对于文学艺术的种种感悟。那这一次呢，濮存昕是带着由国家大剧院和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原创话剧《林则徐》再一次登上了江苏大剧院的舞台。那作为林则徐的扮演者，他和徐帆、郭达、洪涛、关栋天等老戏骨啊同台飙戏，在话剧当中共述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传奇生涯。演出前，濮存昕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和我们聊起了他的戏剧人生。首先我们聊到的当然就是这次他带来的原创话剧《林则徐》了。对于《林则徐》这部戏的看点，濮存昕说，不在于他们这些知名演员，而是在于林则徐本人。
这个名字就是看点，我们小的时候都知道他，我们必须了解他，100年以后也要讲他，这是真的。我觉得今天的一切其实起点，你可以从5000年，你可以从老子，可以从孔子开始，也可以从林则徐开始。我觉得中国的近现代的这种进步和发展，其实是林则徐、虎门销烟和林则徐所处的那个时代，它应该是一个历史的中华历史的节点。这个节点我们去通过一个故事去讲一讲。戏剧呢是形象文学，它把白纸黑字转化成形象在舞台上去演绎。那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大家伙有这种兴趣，那么我们在大前年就进入了，又到福州去了，前年把它排出来的，去年因为疫情没有演出，但是到了12月我们又终于又开始第二轮演出，然后转过年我们到了2021年新年伊始，我们巡演来到了南京。我觉得就是看点，林则徐唯一的看点就是他。当然我们把他在舞台上做得漂亮一点。我很高兴这个戏我们用这样一种简洁的办法，把一个宏观的故事啊把它讲述下来，把一个 非常个人的，非常微观的一个人的精神，也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我们俩把这个两方面把它结合得更好一点，我们用了两个半小时就谢幕了，这也是很令人就是惊喜的事情啊！一般这个话剧像这种史诗型的话剧，怎么也得弄仨小时吧？哎，10点钟就能够谢幕，这很好。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戏。
濮存昕曾经在舞台上塑造过很多的人物，而且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且性格鲜明的人。但是对于林则徐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在濮存昕的心里，林则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本人之间有着多大的性格差距呢？谈到这些和创作相关的话题，濮存昕滔滔不绝。
创作一开始剧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林则徐纪念馆等等等等。他是一个很，他的相貌是一个平常的一个老头，英雄是孤独的、寂寞的，而不是很多人都能成为英雄的。那他能够在这样一种命运中间，他的人生的态度、人生的样式、他的命运的这个起伏跌宕，那特别有典型性。在我身上去寻找理解和想象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从世俗价值观出发的，我们在世俗价值观上去理解高尚，它不是没有人之常情的，但是它有一种强大的一种修养、学养、教养，它能够这样的去选择，不一样。那每个人都选择不一样，但是我又觉得是一个程度上的事情。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情怀，因为我们如果看戏感动了，我们演出的时候感动了，其实我们心里面是有这样的情怀的，只因未到现身时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将面对这件事情采取的一种生命能量的程度大小、强弱的事情，我们都有。因为我是53年生人，我受到的教育，那我是喊口号可以去做事情的人。那知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然后在部队的时候，这个教育就是这个教育。那我觉得接近林则徐的他的精神世界中间，我去参考寻找自己。我刚才讲到的世俗之情，当然有个人主义，我的个人主义很健全的，啥都有的。所以说设置的他和他的夫人的那段戏里面，实际上讲的是价值观，他有人之常情，特殊的一种面对的时候，面对人之常情去怎么去解释它。所以我们在排练场很快，我跟徐帆排练的时候，就是我们感受的是这个。刚才讲到了孤独、寂寞，这也是我们接近他的一个角度。你看这个雕塑，城市雕塑也好，什么什么的，这些尾，特别到欧洲去啊，你看都在雕塑都在街头巷尾、马路中间、广场中间站着，多孤独啊！他死后的他的形象就是孤独，在生命中间也是孤独的。真正的大家不入伙的，那李白。独酌无相亲，就是有这样。所以说这我觉得对待生活、对待世界、对待历史、人生，有个通透认知的人会有孤独感。突然间前面没有可学的时候是很孤独的，突然间见贤思齐，可是前面没有人了，孤独。像我们活到这个岁数，越来越有孤独感了，因为我们已经60快70岁了，我还能进步吗？我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在我能够做的时候，那我很快会离开舞台的中间了。那我在这门专业上，我还有什么门没推？ 有什么路可寻，这也是一种孤独感。年轻的孩子们去表达的时候，你一下就看到问题了，但是你发现你帮不了他，很孤独。但是我们只要等待到一个时机去给他点拨什么，你不能什么一下子讲，那么把人家那进步的那个热情打掉了。那我也从事教学，你怎么去帮助这个孩子，让他一点一点，那到哪儿说哪儿的，因人施教的去给他点拨。讲到孤独，我突然间，所以说我就说我的人生，我有六个字嘛，60岁时候想的，玩学作物舍了，到了现在舍和了的步的时候，那我将来面对甩牌了，我该出局了，我赢了，那也是一种孤独。你们继续玩，就这些东西看透的时候，所以导演在排练场的时候讲到了英雄的孤独，我有体会。就是鲁迅先生说，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从天上看到深渊的，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的结果可能会毁灭。所以莎士比亚生存还是毁灭，这种选择的时候是很他有悲剧意识。那么我们从善和向好向善的愿望出发的时候，我们规避它，让这种失败能够减轻或者是规避躲开它。我们都是向死而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恬静的接力递给别人，我撤出去了，就是这样。林则徐有，他知道自己。所以说我们在新疆流放之后，他还有很多情节了，是吧？在新疆发展农业，坎儿井，他没有一官半职，他就能够勘察边境，他能够这个影响左宗棠。最后有人在卖丧权辱国的时候，没有卖新疆，卖的是东北。左宗棠从新疆就是到了朝廷，那是林则徐的边疆基本上没被沙俄吞噬很多，那把东北那大片给了。
我的歌声，你的掌声，相互共鸣，在我的心里充满感激。你给我信心，一起追寻欢喜，忘掉那歌声，你的掌声，相互共鸣，在我的心里充满感激。你给我信心，一起追寻欢喜。 谁都要成功，成名成功失败都要看你自己。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起话语，擦起。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到的是著名演员濮存昕的访谈内容。林则徐这部剧这次到我们南京演出呢，其实已经是他的第二轮巡演。那我也很好奇，对于濮存昕老师这样的一个老艺术家，他在不断演绎同样的一个人物的过程当中，还会有进步的空间吗？他还会有不断的要调整自己的时候吗？对此啊，濮存昕老师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已经演了两轮了，我请了一个作家来看，他给了我了一个很好的点拨。他说林则徐应该是个酷吏大丈夫，他的文笔都是很，他有硬的感觉，他也有你的情感多了点。哦，我一下子我就知道了，手机发来一个短信，他说你应该表演上再硬一点，力度一点，不要用，我理解就是不要用自己的那种柔情更多的去体会林则徐。政治是很残酷的，他想的官吏，所以想到诗见惨烈。他说你看为什么作家用惨烈这个词，官宦的这种仕途是如履薄冰，很凶险的仕途之路。他当然知道，虽然他有功继续流放伊犁，他是想到的，他应该不动声色的，他知道自己应该是这个命运的。我们没有选择他后面还有朝廷继续委任他来南京镇压太平天国，他没有到就去世。那林则徐是个了不起的人，这是真的。海盗乌鸦天作案，山登绝顶我威风，他十几岁写的诗歌，很厉害。我用一个演员，用我自己的多情诗意啊，我是一个要温良的一个人，我一下子我就知道他的点拨了。你在表演的时候更多的从自我出发去走进他的。后来我就调整了上半段，那在这次排练中间加强了他到了广东，他要硬气一些等等等等。那么在跟夫人的这段情感的戏中间，我们找的稍微收敛了一些，不要太抒情，不要太演情绪，就是我和角色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有距离，我要调整一下，看到这种差距。
我经常想，像濮存昕这样的老戏骨，他们在选戏的时候，在接戏的时候，应该是特别挑剔的，不管是对剧本还是对人物，要求一定特别高。可是濮存昕告诉我说，并不是如此，很多时候是角色挑选了他，而不是他在挑选角色。
大多数都是作品在选择我，我没有去选择角色，我能够应允去创作。能够接受角色，应该是我要对他有理解吧，没有理解这个可能有点问题。这个越来越演到成熟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做不了假了。这真的，这个世界我们进化的太快了，到了互联时代了，人类对时空的概念改变了，因为速度，互联时代，虚拟时代，我们不用见面，什么事儿都能办的。但是人呐。他得见面呢，眼眸互相之间对视，才有真的生命的真实。这种技术能力，艺和术是吧，我们必须得有技术，我们会非常通畅的去真实的表达自己。就像鼓励年轻的孩子们学习表演期间，学习艺术期间，哪怕舞蹈，哪怕乐器，哪怕绘画啊，其他的艺术科目，必须在学习技术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在学校学习期间就获得真实的感受，真实的那种表达，这很重要。所以说我就觉得艺术，对对，你要假的话人家不买你的票呢。那我们怎么在舞台上保持这种真实的生命能量，是人家买票的理由。所以现在疫情期间，我跟大伙儿说，咱们好好自己修炼吧，看看自己艺术上哪些地方在欠缺， 回头追忆祖师爷，是吧？然后侧目看看同行，全世界同行的艺术家的水准，你的交汇点是在什么样的水准？要当做一个有责任的当代艺术家，真的要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专业的能力。
濮存昕的祖籍在我们江苏省南京市的溧水区，所以到南京来演出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回老家的过程。谈到对南京的印象，谈到这些年南京的变化，濮存昕说，和全国的每一个地方一样，都让他惊叹变化太大了。
对，我欣喜地看到南京的变化，还有咱们江苏的变化。我们前两天在手机上看到的，然后这个 GDP 的增长，我们是前列，甚至飙在广东之前了。我很惊艳的一个数字，我认为这是很惊艳的数字。我们整个的江苏的民营系统的发展的这个产业链，一直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我觉得挺好，为那而且溧水的变化真的很大，他们的。旅游的那个片子还是我帮助参与拍的，对对对，真的好。我这次到南京来，我还没有四处去看，因为前天到的。10年20年前，满大街满景点全都是外国旅游团，10年前。但是10年之间，等到中国真的很了不起的时候，他们再来看，他们会刮目相看，知道，哇。世界还可以这样崭新，中国真的是个崭新的国度。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城市化建设，真的会，他们会，我知道他们会惊讶的，因为我都惊讶。就是真的，我们保持着这种发展势头，我们为自己高兴，为江苏高兴，为家乡高兴。变化真的太大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蓄积着这种力量，其实这种力量来源于林则徐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真的不行。所以林则徐那句台词，他是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这句台词写得很好。广州之前我只知中国，广州之后我看到了世界，那个被我们忽略了100多年的世界，那个疆域之外令人惊叹的世界，我们慢了，我们没有跟上，闭关锁国吃了亏了，这个亏可吃大发了。一直到二战抗日战争，一直到后来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整个，然后到改革开放，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到了个底线了。我们还剩一口气的时候，我们猛醒，开始了改革开放。40年，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我们14五规划、15五规划、16五规划，我们展望到了2049年。这个，我们这个国家是有远见的一个国家，大家伙儿有这种信心，就来源于这儿呢。就是我们那时候还有什么空间，所以说我们在找短板，哪个行当都在找，我们文艺界也在找短板。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剧院，这个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这个20年来不真的很短的时间，就00几年开始，雨后春笋般的大剧院太大了，咱们这个歌剧厅2000了。但是这些设施我们得用啊，这是老百姓的这个纳税钱，这是我们财政啊，我们把它得搞活呀。那个剧团你得有啊，好剧目得有啊，观众得进来呀，得用上啊，咱们江苏大戏院。所以说你像我们，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文化文艺团体。我们的创作能量有多大，要跟上这个时代。当然这个剧场连天好戏，对吧？所以我们得看到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 最贫困的时候我们经历过，我是50年代长大的，你讲讲饿肚子的时候我们有，今天我们有能这样还会更好，找短板。所以说回头望祖师爷，我们祖师爷比我们棒，戏曲界啊你甭说了，我们话剧界我们自己的前辈们我都知道，他们我看着他们变老，他们看着我长大的，我怎么得不能够输于他们，在我最后的10年中间我得打去摸那门去，对吧？然后全世界这么好的那么多的优秀剧团和优秀的演员在各种邀请展，我们江苏大剧院可以搞国际的戏剧节邀请展，全世界最好的剧院到这儿来让观众看，嗯，真的要放眼看世界，然后让世界看中国，他们到江苏大剧院来也会吃惊啊，这么他们没有的，我们到了百老汇，我们也在欧洲，在德国，我们英国，我们都在看戏的，哪里有这么好的剧院？没有，都小小，都是20-30年以前，或者是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前建的剧院。所以说，我们得把自个儿的活干好，把戏演好，大伙儿一起努力。
不仅要把自己的活儿干好，把戏演好，2021年的濮存昕呢还将继续自己的戏剧新生活，他会继续涉足戏剧教育，还要当导演排新戏，工作日程啊已经排到了今年的11月中旬。对于2021，濮存昕充满了期待。
21年是应该是最忙的一年，有原创剧目，我的巡演期间所有的转场期间我要赶回北京排练，到苏州之间我要回北京排练，春节之后演出演白桦先生的吴王金戈越王剑，演越王勾践，然后卧薪尝胆，君子报仇10年不晚，报了仇之后他又回到了腐败，演这么一个角色，我对我有有兴趣。我还要当今年有2个导演任务，帮助上海戏剧学院的藏族班的孩子排毕业大戏，已经上计划呢，是9月24号要上演我排演的新的《雷雨》，新版的《雷雨》，嗯，然后还有一些照常的演出，嗯，今年一年很忙，一天到晚脑子里老在想，哎，这样，今天又有些灵感，赶紧往本上记，挺好玩的，舞台真的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现在疫情也是对我们影响太大了。疫情就是专门和戏剧作对的，因为我们必须面对面，我们不是拷贝艺术，我们在线上没法玩，没法干，我们必须要观众在台底下坐着我们演戏呢。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不用戴口罩了。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希望的田野上，总有成片的迷惘。阻挡
濮存昕除了在舞台上饰演过李白、鲁迅、林则徐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也出演过很多外国的著名的戏剧，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名著《李尔王》、《哈姆雷特》等等。那《李尔王》呢，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取材于古代不列颠的一个传说，经常被誉为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当中最有艺术价值的。那濮存昕呢，也曾经出演过李尔王这样的一个角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濮存昕对于他这个人物的一段阐述哈。这里边有他作为一个演员自己的故事，也有他演绎的李尔王。相信通过这一段作品的欣赏，您可以更好的了解濮存昕以及他的艺术生涯。
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我从小没想当演员，可是命中注定我就是一个演员，因为我父亲是演员，我长在一个剧团里，然后20多岁了转了一大圈，跑到黑龙江插队了8年，终于回到北京，梦想成真。我不觉得这是职业，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一样，离不开了。在戏剧里的我们能够睁眼看整个的世界，古今中外，各色人等，所有人的命运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你会通过看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的命运人生，反观自己，去感悟这个世界，然后启迪自己。演员好玩在他可以钻进各种故事里去演绎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但是你必须把自己摆进去，就是你自己设身处地就在那个情境中。现在我要掐指算，我也不知道我生过多少回，死过多少回。当我第一次演角色，演到我死的时候，我想啊，我将来的死会是什么样？那时候还年轻，20来岁。可是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回想我已经死过多少回了，但我又等于我又重生多少回？其实每天的演出就是一次重生。都说李尔王这个角色是所有的演员的终极目标，终极的追求，能演他是一个演员很重要的资历。其实李尔王我觉得对我来说像是挑战，就像我们对待经典都好像是我们要从山下攀上峰顶。那我演李尔王，我能演吗？我能把李尔王诠释好吗？当然我一定觉得这是濮存昕式的李尔王，是我的，不是别人的。换别的演员，比我更好的演员，他们演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李尔王，但是都是莎士比亚的故事，都是观众在台下通过舞台的演绎，他们脑子里去印证是不是他们脑子里想象的、理解的、能够引起艺术共鸣的那个李尔王。我每天的演出实际上在跟观众一起探讨，我们是不是想的一样，我们是不是在一起共同感受400年前的莎士比亚的故事。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段独白吧。是李尔王遭到两个女儿的拒绝，愤然出走。他不能妥协，他向两个女儿并且也向自己说出的这段独白吧。其实莎士比亚的戏的特点就是独白、旁白和对白分不清楚的，它就像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你可以像对自己说话，也可以像是和对方争吵，也可以像是观众解释。他对两个女儿发话了，不要再跟我谈论什么需要，最穷的乞丐也会有一些多余的东西，若不允许在天然的需求之外再多一些什么，人的生活和野兽也差不多了。你们俩是贵妇人，假如保暖就是穿着体面的唯一的目的，那么你们不必穿上那些美丽的衣服，况且那些衣裳也并不保暖。真正的需求，哦，苍天哪，给我忍耐力，我需要忍耐。神明啊，你眼见我站在此地，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被痛苦衰老折磨得狼狈不堪， 若是你们鼓动我的女儿的心，让他们对父亲忤逆不孝，那就不要让我像傻瓜这样默默的忍受，激发起我高贵的怒火。不要让泪水，这女人的武器，玷污我男子的面颊。你们这两个伤天害理的贱妇，我对你们俩的报复将会使整个世界都有，我一定要报复，虽然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它必定会是惊天动地的。你们以为我会哭？不，我不会哭，虽然我真该痛哭，可是这颗心在我痛哭之前将会爆裂成十万个碎片。哦，傻瓜傻瓜，我要发疯了，傻瓜，我要发疯了。就是这样。那《林尔王》这个戏是咱们国家大剧院和英国莎士比亚皇家剧团一起合作的一个剧目，在推动一个莎士比亚翻译计划。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的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还是上个世纪那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版本。那么今天通过莎士比亚翻译计划，也通过我们今天确定的演出本，它将来可能会有一个版本的一个推荐，让读者读这个版本的了，读21世纪的版本的，而且是由我们剧团创作过的演出台本，这样是不是更容易理解？所以说，我们北京人艺的著名已故导演焦菊隐先生，他说：“戏剧是和观众共同创造，就是我们和你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剧本的传承，在完成这个剧本，在当下的演出，让莎士比亚的，让经典作品，让古典作品，让传统文化，在我们当代能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表达，做出个典范。”嗯，就是这个意义。欢迎大家来看演出吧。
1月8号，2020紫金文化艺术节《戏梦风华》大学生戏剧展演的颁奖仪式呢，在江苏大剧院举行。濮存昕应邀出席，他对我们江苏的大学生戏剧给予了厚望。他说：“教育当中少不了艺术，同学们虽然学的是各个专业的课程，将来可能要面对不同的专业体系，但艺术能够给予人们美的滋养。感受美是生命的权利，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是一种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互相体验。我们在故事中体验人物，在观看戏剧时，我们在故事和人物中感受生命之间的感应。”濮存昕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戏剧人生回答了一个关于戏剧的命题：一个人是可以像戏剧一样生活，像生活一样演戏的。戏剧悟道，艺术修身，这可能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问候的温馨，微笑的暖意，多少幸福随时间呼吸，浓浓的人情，淡淡的悲喜，多少故事把回忆牵起，关怀的叮咛，祝福的珍惜，留下温暖带牵挂惊喜，一次的回眸，一生的约定，虽然它越沉淀越美丽。所谓人生如戏，唱聚散和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 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聆听？偶尔回头看，会温热眼睛。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关怀的叮咛，祝福的真心，留下温暖带牵挂惊喜。一次的回眸，一生的约定，谁也让它越沉淀越美丽。所谓人生如戏，常聚散和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庆幸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聆听？偶尔回头看，会温热眼睛。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所谓人生如戏，常聚散和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